Hello，大家好，我是 Neil。迪士尼最近发了财报，然后迪士尼的这个财报的最大的惊喜呢，对我来说就是入股了 Epic。那这让我很意外啊，因为我之前聊过，说有没有可能迪士尼会入股 Roblox，收购 Roblox。那迪士尼这个收购狂魔，要做什么，一般都不会太小声的。那把 Hulu 拿下来这一次啊，迪士尼之前最大的一个收购，至少花了80亿左右。那入股 Epic，目前看来仅仅15亿美金的一个总额，那为什么让我觉得这个收购这个股份是很惊喜的一个行为呢？因为这代表了迪士尼在游戏的这个领域，在虚拟的这个领域，真正的一个态度上的转变。那迪士尼在过去尝试过自制游戏，但是不成功，所以逻辑上呢，它基本上都是做这个版权的二次授权。那迪士尼也没有从来尝试过去收购任何的游戏公司，因为游戏公司对于迪士尼来讲，并不是一个容易并购且运营合并到它这个母体公司来的一个对象。那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游戏成为了一个主流的消费内容，那同时也成为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渠道。那迪士尼的战略上，那 DTC 是很重要的，那直接面对客户非常重要，这个我说过，那如今呢，大量的这个消费者是转向于去游戏消费，那你就要需要考虑一下，你怎么样能更大程度上的去接触这些用户了。那授权显然是接触不到用户的，因为你跟用户是隔了一层的，所以必须要狠心一点，想办法要踏入到游戏这个领域中去。那收购 Epic 的这个股份呢，它不是一个防御性的动作，它是一个进攻型的动作。那我之前认为说Roblox 可能会是一个更适合的这个对象。那现在呢，迪士尼已经选择了 Epic。从本质来看呢，Epic 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它的游戏引擎 Unreal。它不只是一个游戏引擎而已，它还可以去做视频啊等等很多工作。那这也是最近大热的 Sora 所使用到的引擎之一。那从这个角度看呢，迪士尼踏入的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新的内容形式而已。新的渠道而已，而是下一个阶段的 AIGC 的一个时代。那所以我会非常认真地认为，15亿的投资是不够的，它只是一个象征性的重要的开端而已。如果说 Bob Iger 真的想要抢占下一个10年或者是20年，那让自己有别于其他的媒体公司，那我觉得他或者他的下一任还会进行更多的类似的投资不仅限于 Epic，也可能和 Roblox 或者其他的这些公司展开更深层次的合作或者是并购。那 AI 的时代到来呢，就意味着迪士尼想要提供更多沉浸式的体验，是一个很合情合理的一个诉求啊。迪士尼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个线下的资产，那如今呢也有了这个 Disney Plus，那线上流媒体内容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 DTC 平台。但是呢，作为内容的这个形式的补充呢，是不是有可能迪士尼 Plus，这个 Disney Plus 可能会接入到游戏这一头，非常值得大家思考一下。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呢，在当年 Matthew Ball 的这个文章里其实是有提到过这个描述的。那游戏的定义不再是当年的那种认知了，它现在更加模糊一些。你想象一下啊，就是你刚看完一集《钢铁侠三》。然后你退出了 Disney Plus 的平台，然后你的智能助手就告诉你，你获得了这个奖励，这个是堡垒之夜的这个皮肤，是钢铁侠的皮肤。那马上今晚就可以参加一个这个复仇者联盟四的这个虚拟的这个活动，活动之后呢，你又可以穿着钢铁侠的这个虚拟的衣服去参与这个堡垒之夜里面的这个虚拟的演奏会。沉浸式的这个体验呢，它其实追求的是一个更长时间的这种沉浸，不同形式的沉浸。长时间的让你暴露在这种内容形式里面，让虚拟和现实变得模糊，让某个 IP 或者是某个人物在你的生命里出现的时间更长。这种沉浸式体验带来的好处就是你的感情投入越来越多。这种感情投入对于迪士尼来讲就是溢价，就是收费的根本，也是它的未来。那本质上来讲呢，很多公司其实尝试过很多这个延长体验的办法。我自己来讲，我印象最深的之一的就是 Switch 的那个 Pokemon 的版本，那个宝可梦，它重置的版本里面给你了一个精灵球，对吧？是实体的一个精灵球。那其实它是一个计步器，那它可以记录你平常的日常活动， 是啊，就可以当你登录到游戏之后，它这个记录的这个计步啊，就可以直接换成经验值。当你再进入游戏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宝可梦就开始长经验了。这是一种在目前科技状态下，我觉得最好的融合方式之一了。那迪士尼想做的其实是类似的一种事情或者逻辑，他想让更多的内容，在他的掌控的这个内容里面和渠道里面获得相同的这个效果。那所以入股 Epic，在我看来真的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事情之一。当然，具体怎么做，会有什么样的产品出来，以及会有什么样的后续的合作与投资，就要边走边看了。那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然语言既可以编程的世界里面了。那所以未来 AIGC 到来之后，这对于迪士尼来说，你的目标消费群体啊，是如何消费这些 AIGC 的这些内容，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对吧？你要一定要先获得这个虚拟领域的话语权。那 Epic 也好啊，Roblox 也好，都在研发类似的这个事情，就他们都是沙盒类的游戏为主嘛。那自然语言编程、一键式生成这个体验内容，对吧？对消费者来讲就多了很多的可能性。同时，对于内容创作者来讲也是如此，因为它扩充了整个可体验内容的这个边界，同时也这个增加了这个沉浸式体验的可能性。星球大战这种IP 而言，本来就创造了这个一个可以让你无限拓展的这种空间，它很可能就会因此而受益，获得几乎永续的一个这个生命周期啊。那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个最近爆火的这个《幻兽帕鲁》也看到这种未来游戏的这种潜力。很多时候，玩家并不是说非要有一个很创新的东西在，而是你只要有一个满足我需求和诉求的一个玩法融合的好，我也是能够接受的。任天堂它是一家不满足于在这个过去的这个游戏内容里面不停的炒剩饭的一家公司，它总是要做一些创新啊。我们渴望了多少年才有一款这个联动能这个功能的这个宝可梦的游戏出现？但是呢，你让任天堂去做一款像这个《幻兽帕鲁》这样的游戏是不可能的，所以《幻兽帕鲁》把所有的这个功能都缝了个遍，哪怕毫无创新，它也可以让玩家趋之若鹜。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值得大家思考的事情啊。迪士尼当然对此是喜闻乐见了，因为这就意味着未来会有越来越多可能，提供给他。AI 是一个可以让它可以低成本的去实现这些沉浸式可能的一个工具。好，这一集就聊到这里，拜拜。